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书第二章三十四节，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啊，这讲到说对于以色列人责备啊，这个基本的责备，大部分的责备，因为问题总是出在这里，所以大部分都在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就我们所有问题其实是宗教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不要把它先想成是什么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或者是治安啊、法律啊，那些都是从信仰而产生出来的。人离开了上帝，问题就很多；人亲近了上帝，问题就可以逐渐的解决哈。啊，这个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产生了他很短的一个，就是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杀他们。那这个以赛亚书讲的比较多，耶利米书后面也有讲一些，阿摩斯书是讲最多的，就是社会的不公义了。这里提到说一个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是衣襟上的衣服不是遇见人挖窟窿的，这我们也不太能懂的。就是在以色列的法律，我想很多法律都是这样哈，说如果有贼挖窟窿是晚上的时候，我们今天贼不会挖窟窿了，今天贼就是翻墙进来或开门进来，那时候挖窟窿进来的时候，如果天黑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你打死他是无罪的，天亮了你打死他就有罪了，因为天黑的时候你要防御嘛，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贼还是强盗还是更凶的人，所以打死他那个没有关系，看得到就不行了。那这个根本不是天黑天亮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挖窟窿，就是你伤害他们嘛，或者你让他们活不下去，就是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现象，乃是因这一切的事，是因为你离弃上帝啊。第三十五节，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啊，这我看现在社会上也很多这个情形，看从古到今，可能从伊甸园的那一幕开始就是这样讲，亚当吃了那个果子，夏娃吃了果子，上帝说不可以吃，但是他们为什么吃了？哦，因为你给我的女人给我吃了，意思就是说你造的女人犯的错，也就是说是你犯的错。那个蛇叫我吃的，哦，你干嘛把一条蛇放伊甸园里？就是说他们没有认错，然后他们在说无辜，甚至责备上帝。那个该隐杀了弟弟以后也是一样的情形，你的兄弟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不仅是说谎，而且说我又没有这个责任去看过他，就这是一种蛮横不讲理。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我本人也会这样，有的时候啊，希望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状况。我记得以前有时候跟同学啊朋友啊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吵得越大声越火大的时候，越不是表示自己无辜，而是用很大的声音来掩盖我的理不直，用气状来掩盖我的理不直哈。不知道现在北韩那个样子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你把人家打了，然后还要说那么多很狠的话哈。人都有这样的罪恶哈。人做错了，有各种转变的方法。那这每一个转变方法，我们再想想，真审判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知道。那表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就故意的做这些事情哈。第三十六节，你为何东奔西跑，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手依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好，我们注意一下，拜偶像或者依靠偶像，并不只是说拜一个石头、木头、观音、妈祖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把美国或日本或者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以哪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某一种富国强兵的方式当作偶像。我们不反对结盟，或者是采取现在台湾的农业应该有什么政策会好一点，经济有什么政策又好一点，埃克法签会好一点或不签会好一点，这些我觉得在相对世界里这些讨论都可以有的。不过圣经很强烈的说，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生活中不是将来上天堂而已，你生活中任何事绝对化，而且把人间的东西当绝对的拯救，那都是，那你就是不断的在换偶像。前面讲偶像是木头石头，这里讲的偶像就是亚述、埃及或者是亚兰，你都看到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哦，我要跟哪一个国家结交对我们最有利，那你结交嘛，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耶和华，因为如果你用这个人那个人，那都很不可靠的。这我们看历史上也是嘛，我们也没有什么多谈什么别的。你说我们看这一两百年的这个外交历史也是，这可能胡慧珍可以跟我们讲很多。这有一个可靠的盟友吗？可能美国算起来比较可靠一点了，但是那在这种这些里面出卖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那些什么俾斯麦啊这些人，那我们都知道。各位，我们没有说不要在世上交朋友，我们也没有说不要以诚待人，但我们的确说我们需要信靠上帝来选择我们的朋友来做事情。好，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是摩西五经里有这样规定的。就是这么说吧，在旧约的时候休妻，或者我们姑且说离婚了，离婚是双方面，这休妻是单方面的。休妻的条例是令人吃惊的宽大。当然因为不是离婚嘛，休夫是不太可能的，休妻那是可能，以至于门徒还问过耶稣，耶稣说啊，因为太新硬了哈，那个天主教解经家阿宽呢说，如果神不给摩西这个命令的话，可能很多太太会被那个新硬的先生打死，所以就让他们休妻。我想这个解释是对的哈，如果不喜欢就休。那可是神为了要保障婚姻的稳定，就如果你休了以后，你不可以再把它收回来了，因为再收回来你是破坏第二个婚姻。那现在呢，耶和华说你是我的妻子，我把你休掉了，我不要你了，但是应该是不能收回来，收回来就是地大大的污秽，就是整个这是一个败坏风俗的事情。那他话一转，你跟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哈，我不知道我们在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可不可以说，你看我们的上帝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饶恕我们不忠实的配偶哈？当然这里有悔改的成分需要放进去，就你可以回来。那浪子也是，浪子的父亲也是叫他回来哈。这句话说的并不是简单的话啊，你跟很多人行淫乱，你还可以回来归我。各位，我们这里做丈夫，你说得出这句话吗？不要说很多人，你跟一个人有一次的暧昧，你恐怕就不想他回来了。而你跟很多人有很多次的，还可以回来归向我。那当这句话里面有耶和华极多的伤痛了，那么他们以色列人也没有好好归向，归向了有的时候又再去犯了啊。就是耶利米书圣经里常常用这种夫妻的关系来表达哈，实在就是要刺激一下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对上帝是多么的痛苦。你就是我，你还是可以归向我。各位，这归向我不会污染地，为什么？因为你跟其他的男人或其他的偶像行的淫乱，其他那些男人根本都不存在。今天如果有一个女的不守妇道跟别的男人好了，也跟原来的离婚了，那她再回来的话会引起第二个婚姻的麻烦。可是以色列人跟其他偶像的婚姻根本不是婚姻，所以你本来就应该回来。那耶和华也这样说。 哦，这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形容哈，好像一个丈夫开车带妻子出去玩，到郊西啊，到任何一个地方，到风景名胜的地方，然后就指着啊，这个民宿你以前跟张先生睡过啊，这个什么地方你以前跟伸张熟味谁谁谁睡过。各位，那你还要出去郊游吗？哦，以前哦，这个淡水河这条河你是跟哪一个男人一起过河的，跟坐在那个游艇上，你看整个我给你的以色列地在哪一个地方，近光的高速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哪个地方你没有在那里拜偶像啊？这好像跟我们都很遥远，不太遥远。台大有没有是我们的近光高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美丽的身材有没有是我们追求的？各位，你要上台大不是坏事，你要有美丽的身材也不是坏事，但这有没有把我们心就完全夺去了？还有就是追求知识啊，或者是，我也觉得很多神学生是，只要想办法能够叫教会增长起来，是无所不用其极。韩国有用，跑到韩国去，那里是他的近光之处；新加坡有用，到新加坡去。哪一个人能够变个戏法让我教会人多起来？我不是讽刺，我也知道你做事没有成果，你很困难嘛，所以就去行淫，出卖自己。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这个并不是侮辱阿拉伯人哈，在沙漠里面是有强盗的，沙漠里的强盗阿拉伯人是著名的。那他们的沙漠里的强盗阿拉伯人那个就是埋伏，就等到那个骆驼商队经过的时候就一网打尽。那这很露骨啊，这是一个女人等一个男人一经过就把他抓下来，就是他迫切的要行淫乱哈，全地都是这样。我们再说一次啊，就是人如果没有真神的话，这个现象是必然的。我们总是在找一些安身立命让我们平安的东西啊。那这里面有些是合理的，我们希望有个婚姻，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等等，但是扩大了就麻烦了。就这是你的偶像就麻烦，有的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毒品啊或者什么东西，但不管合理不合理的，没有以耶和华为神的都很悲惨。第三节，因此甘霖止息，春雨不降，你还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好，这又是一个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小心一点的地方。犯罪就马上有惩罚吗？好，我们先这样问吧，犯罪有没有惩罚？这一定有的。当然，可是现在很多人说犯罪没有惩罚，甚至很多人否定，因为否定神也否定罪的观念，也否定惩罚观念，包括很多教会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犯罪，我们就相信神会有惩罚，惩罚就包括一些身体上物质上不舒服的，包括生病，包括天灾。这里也有讲，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新约旧约都有讲，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上帝会降什么灾，这我们应该要确定。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当然也确定，就是一个人受到天灾人祸不表示他的罪一定比别人大啊。约伯是这样，希洛亚楼瘫了是这样，四川地震压死的小孩也不一定比别的小孩更坏一点，更调皮一点。所以我们既不能够因为一节经文就是说这个人犯罪，现在下大雨或者什么，就是这些人在犯罪。这我们说台湾这几年天灾人祸，那些受害的人一定就比较坏吗？不一定。但我们也不能说受害人就一定没有罪，这也不对了。他这里有讲啊，因此这两个是有关的，你们得罪上帝，所以甘霖就停止了，春雨就不降了。所以我们在看神给人惩罚的时候，或神给人祝福的时候，那个惩罚和祝福跟那个人的属灵和背道，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我们也不能把那个关系讲得太直接。 就我们知道上帝在管我们，总希望我们不是幸灾乐祸，希望帮忙的，帮忙当然也需要讲出来这个理由是什么。而一个人胆固醇一直高，我们也不能说啊，你那吃蛋黄没有关系，多少恐怕还是有一点吧。然后还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不顾羞耻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的哈，这个26节贼被抓拿怎么羞愧？你不羞耻，总有一天会羞耻。你犯罪不羞耻，有一天被抓了你就羞耻了，你就没有话讲了哈。暴露出来了。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到底吗？”看哪，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私意而行。这是把4、5节是把很多状况放在一起哈，就是第4节是一个好的状况，就是当以色列人当中那些被神恩待的会认罪的，就会向神说你是我的恩主。你看这里也把两个关系一直放在一起了，一个就是我们跟神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我们跟神是夫妻的关系，它是放在一起的。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你怎么拯救我？那特别这个也跟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一样。那耶和华在人悔改的时候当然不会永远怀怒，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悔改又不是真实的，又在这之前之后继续的犯罪哈，这我们实在是我自己看着都觉得有点累哈，但自己也常常这样犯。那我们应该相信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不管怎么样反复啊，总的这个曲线来看我们是逐渐好转的。我虽然也会往下掉，有的时候会突然暴涨多少点的，但是总的来讲我们的灵性跟神希望是稳定的持续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